好，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感谢主，今天在晨祷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也是这一卷书卷的最后一章。所以我们看到前两天我们就读了第二章，保罗在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其实他主要就是指证关于帖撒罗尼迦对主再来这个问题上面有一些的不清楚，甚至有一些的误导、误解。所以在前两章的经文，保罗就一直的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在许多的患难考验当中，要继续的持守得救的盼望，并且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然后站稳等候主。今天的这章经文呢，保罗就是针对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信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纠正他们这些错误的心态，以避免教会里面产生问题，导致教会受到破坏。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等候主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要遵守神国的规矩生活，到时才能蒙主悦纳。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遵守规矩等候主，遵守规矩等候主。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一起的来学习保罗如何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里面如何的过遵守规矩合神心意的生活。第一点，他要他们遵守的规矩，我看到的就是第一到第五节，要为彼此祷告，要为彼此祷告。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其实是基督徒一句很常听到的话，也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因为是出自保罗的手，出自保罗的要求，而且是要求帖撒罗尼迦这些初信不久的信徒为他和他的团队祷告，我们就会看了，诶，有一些特别。就比如说香港六一的张安联牧师突然间来到新加坡，然后就说，建昌，你来为我跟牧师师母祷告。建昌也会觉得，诶，好，似乎应该是反过来啊。你会站起来说，我不是建昌吗？没有啊，没有，这个只是带出说，诶，其实我们在正常的我们的思想里面就会觉得，其实应该反过来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们来为你们祷告，会觉得啊，这个就比较合适。因为我们信仰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很多人会很常的在众人面前祷告。所以因为在真正需要祷告的时候，或者在众人面前需要祷告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认为由牧师啊或者小组长来祷告比较好，比较有把握这样哦。所以我们就常常看到追求的时候就会请牧师出来祷告。所以在这里保罗其实要让我们大家清楚的知道，其实信徒都需要有人为我们祷告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而且每一个基督徒也要常常为人代祷。所以今天在这章经文里面讲到的祷告，就不是个人的那个祷告，个人静静的不出声的祷告，今天讲到的是要为彼此的祷告。在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为彼此的祷告。因为保罗很明白，在患难考验之中，他的团队和帖撒罗尼迦教会最需要的不是金钱的资助，也不是很多人力的帮助，而是需要彼此在基督里面很多的守望代祷。所以他向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而保罗的团队也在下面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也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做同样的祷告。什么祷告呢？他们要求的祷告，他们也做的祷告，就是在第一节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他要祷告的是让主的道要快快传开，以致大家都能遵行主道。 然后第二样他要求的就是第二第五节我们都能够看见，就是叫大家都脱离凶恶，信心得到坚固。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到这张经文其实就是很正确很准确的在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说话，也是对我们教会说话。因为在现今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其实也是特别需要传福音的时代。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他就要求大家都一起来，不是做个人祷告了，而是彼此的来代祷。第一就是要彼此代祷，为着传福音，在这个世代特别需要传福音。所以无论教会开布道会也好，或者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要有很多的祷告托住的。所以保罗要求彼此代祷，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刚强有能力的，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没有平安的时代，去传讲满有平安的福音，让主的道理能够快快的被传开，然后让那些人听信了福音，生命被拯救，然后进而去遵行主道，生命就得到改变和更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就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布道会上分享的时候，当时我也是会觉得哇，第一次自己又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不懂会有没有人信主之类的，也会有觉得哎呀。但是之后有人信主之后，我就发现全部这些都不是靠我自己能够来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很多背后的祷告，祷告托住，让这个福音布道会能够有人听了然后来信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很深的经历。除了布道会之外，就算我们要去传福音，其实我们也要求人代祷，以致被祷告托住的时候，我们就有更有这个能力，更有刚强的信心去传福音。所以第一，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代祷，为着传福音的事情。然后第二就是要求神保守彼此都能够脱离恶者，在这个时代甚至是脱离困境，脱离患难和脱离疾病。今天我们都知道已经不是几个国家了，是全世界都受到新型冠状病这个疫情的威胁。甚至昨天我在听新闻就听到有一位外国的官员说，现在新型冠状病的细菌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信徒，其实都是需要脱离恶者，脱离疾病的祷告。就像有一位牧师，他有一天到手术室的外面的等候室探望一些病患的家属，他们的这些家属的亲人其实就是在当时在接受手术，心脏病的手术，所以就还没有出来，情况不明了，他们就很焦急。牧师就上前问他们说，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然后其中就有一位家属说，你就为我们祷告吧。其实在这种危急忧虑的时刻，通常病患家属都会讲这句话，你为我们祷告吧。对于有信心的基督徒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的。而且他们相信当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当时不论手术结果如何，在牧师的祷告之下，让他们更能有平安的来信靠神。而如果当时在场的家属是非信徒的呢，他们可能也会想，手术已在进行当中了，既然是牧师开口，当然就是按着他的信仰求他为我们祷告，反正也没有坏处。甚至如果神听了牧师的祷告显出神迹，那就更好了，我家人的病就会被医治了。所以祷告其实是能够带来平安，让人家对前面更有信心的。当时 Asher 从 Malaysia 过年回来，我就听到他跟我分享一个他真实的经历，就是他们在家中相聚的时候就提起说，哦，几时要一起去教会。他其中一个弟弟就对他的家人说， 哎呀，你的耶稣不可靠了，还是来靠我比较好。他可能是带开玩笑这样说了，但是结果几天之后 ，SH 就跟我分享，他弟弟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口腔生了 ulcer， 然后就肿得很大。很奇妙的，他还记得来跑到问他母亲说：“就是当天我说话得罪了你的耶稣，请你为我祷告。”所以人就是在情急的情况下，就会想到我自己做不到，我要来求神。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保罗要我们在这种等候主、在患难考验当中要做的事，就是为彼此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一间健壮有见证的教会，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人数很多，或者它的教会教堂建筑有多大，主要是因为教会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被主翻转改变。而且一间教会会健壮有见证，是因为有许多人常常迫切的为教会祷告，为牧者、为同工祷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607之后，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不但我们可以建立人和神的这个亲密的沟通的关系，而且也让我们一起祷告的人增强了我们心灵的感情，而且也能够在彼此一起的带祷当中灵命一起的成长。所以我感谢主，就因为这次的疫情，反而更多人可以来参与607的祷告祭坛，因为有了这个线上直播。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把危机转为这个好的机会，让更多人能够参与，以致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同心的在一起，同样的时间来带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常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者时间上的分配不对，或者甚至撒旦的搅扰，很容易就会拦阻我们个人要来与神祷告，觉得疲倦啊，就拖了一下，哎，觉得我要做别的事情啊，就拖了一下。所以现在我们既然有这样多机会能够同心的在一个时刻一起同心代祷，这个真的是要感谢主。所以当如果我们的教会充满着请你们为我们代祷，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为你们祷告的这样的情况当中，充满我们神国教会的时候，我相信神就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兴旺他的福音，然后主的道就要从教会被传扬开去，然后我们的教会也必然能够脱离凶恶。 Amen。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点，守规矩的是等候主的生活是要为彼此祷告。然后第二，6-18节我们就看到保罗劝诫帖撒罗尼迦信徒当尽好本分，当尽好本分。因为刚才我们也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时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信徒以为反正主要再来了，工作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很多的放下他们的工作，专心着在那边等候主。结果这些人慢慢的没有工作，太多闲空的时间的时候，就变成了游手好闲，甚至变成多管闲事的人，然后就造成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才在这里写了这封信，劝勉大家要尽好本分生活。第一点，要如何的尽好本分呢？就是尽责任做工。6-10节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尽责任做工。因为我们都知道主一定会再来，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个正确的准确的日子和时间。所以在等候主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该尽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就是尽好我们的本分，做该做的工作，不要吃自己的饭却一直看着别人的网。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一直想占别人的便宜。其实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24个小时，所以我们都要善用我们的时间来工作，而且做工得工价就是应当的。保罗就甚至吩咐当时的教会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就是说，可以做工，但是不愿意做工的，就是懒惰的人，就得不到供应。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 都要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我们都要尽好自己的本分，尽好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可以一直想要依赖别人的帮助，指望别人爱心的施舍，更不可以游手好闲，什么工作都不做。神要我们过的是凭信心的生活，而不是凭运气的生活，也不是凭嘴巴的生活，就是光说不练，只会讲而完全没有行动。我本身也经历过这样一段就是不务正业的这个经历。虽然我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等候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是等候主再来，我是等候面临死亡，但是我看了今天的经文，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心态是蛮相似的，就是觉得我们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必再计划未来，所以就变成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当有太多空闲的时间的时候，就渐渐的成为一个管闲事、白吃饭的懒人。在接下来，最终我更陷入了罪恶和败坏，成为那个堕落、浪费生命的人。所以其实导致最后这个严重后果让我败坏堕落的源头，就是一个错误的念头，一个错误的观念，然后一点点的不按规矩而行。所以保罗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之后，就及时的写来这封信，要纠正帖撒罗尼迦信徒错误的观念，要他们尽责做工等候主，而不要成为一个游手好闲，让教会成为负担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帖撒罗尼迦信徒放弃工作等候主的这个极端的行为，对于现今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基督徒今天也面对一样的危机。我们一样的危机就是跟帖撒罗尼迦信徒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是放下工作，而是放不下工作，太过忙碌于自己的事业，太过专注于赚钱养家，对主的再来完全失去了那份警醒和渴慕的感觉。其实这种先工作然后把神摆在后面的心态，也是不合神心意的，也是不按神的规矩而行的一种表现。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个属神的人，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是被神使用的人，工作不只是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或者为了积攒更多的财富，我们尽责任工作乃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感谢主，我就看到我们的教会就有许多这样尽责任做工，然后尽责的尽心的来服侍神的美好见证，而且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在默默的付出，谦卑的被主使用，他们没有求任何回报，只求蒙神喜悦。我感谢主，我们教会这样的一般的弟兄姐妹。第二点，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就是尽好本分的，就是13到15节讲的行善不可丧志，行善不丧志。从这三节经文13到15，我们就看到要如何的对待那些不听劝诫的弟兄，不按规矩而行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知道，我们要尽的本分就是行善不丧志，我们要按着真理的原则来行善。所以我们行善，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即使我们行善会遇到挫折，遇到被人家占便宜也好，这里就教导我们真理是行善不可丧志，不要觉得哎呀没有得到人的感谢，反而被人家亏待了而放弃而灰心，还要努力的继续的行善，要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在教会中，不守规矩的人和不做工管闲事的人，让我们知道就是不遵行神旨意，不按规矩而行的人。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要去劝诫他们改过，然后对于那些不听的呢，我们就应当拒绝 继续与他们交往，这个是保罗教导我们的，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拒绝与他们交往，就不是说把他们丢在一旁不管了，而是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种的警告，就是我们不接纳你这种行为，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以使他们能够改过。但是不要以为他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仍然要看他们为我们的弟兄，有机会就继续的劝勉他们。所以教会在处理这个纠纷问题，或者面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人的时候，要有神的智慧，也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原则。劝诫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知错并且悔改，然后借着机会把这个人挽回来。这个就是这三节经文里面的真正的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叫一个罪人悔改，就是多救了一个灵魂。所以读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和世民真的就是在教会和牧师师母加上神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还不稳定的状况里面，一直的行善不丧志的对待我们，不但继续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牧师师母甚至把我们当儿子看待。所以我是大儿子，世民你是小儿子，所以他们一直不放弃的劝勉我们，最终就把我们这两个人，两个罪人带到悔改里面，于是神国又多救了两个灵魂。我感谢主。其实我现在看下去，在座的各位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进到神国认罪悔改才被拯救灵魂的。我看到第一排杰森是其中一个，他虽然有钱有势还是军官，但是他还没有进到神国，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其实他灵命是完全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进到神国之后认罪悔改，诶，神国又多救了一个灵魂，建仓还有许许多多的，我就没有时间一一点名了，不然要讲到明天。所以我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到要如何的守规矩等候主。总结就是我们要尽好本分，守住神的规矩而不是人的规矩，这是等候主再来的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主的再来没有人知道那准确的日子和时间，所以我们最好的等候主的方式就是尽当尽的本分。因为连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在地上生活。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他到了施洗约翰那里领预备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其实对他说，本来你应当为我受洗的，怎么反而要我为你受洗呢？耶稣却回答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很明白他在地上当尽的义务和本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也不要忽略自己在地上的责任，不要无所事事逃避问题，让我们懂得如何在生活中按照神的规矩尽我们当尽的本分，然后靠神得胜环境和仇敌。因为当我们尽好本分的时候，神自然会赐给我们他最好的那一部分。 Amen。 所以求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的最后一章了。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帖撒罗尼迦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了。那么当昨天我在看IP Daniel 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就是他用遵守规矩等候主。那昨天我看的时候就发现到主要的几个重点他都提到了，那我就想诶，今天大概我不需要怎样补充。然后我看到他有一个内容他没有提到，就是刚刚13到15节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诶，那我就补这一段啊。可是刚刚又听他讲了这一段，那我想在这一段里头我只是把这个重点再把它再加深一点来看。因为这个地方刚进来的时候也听到Suzanne 姐妹在分享这一段，但是我没有听到她的 他的前面，所以我不晓得他是分享了一节还是两节，就是当中十四、十五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然后第十五节又跟着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那我想当中表达了一个观念，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且这个观念是从圣经的开始到最后，其实神的心意都是要人有的一个的态度，就是听从。因为这边说到如果有人不听从，那这个听从是说我信上所说的一些话，当然这话是使徒保罗所写的话，那就是说你不听使徒的话，或者说这话是把一个真理的一个生活的原则表达了出来，就是你不愿意听从一个有关怎样的一种的合乎真理的一个的生活的原则。那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这话如今已经归纳在圣经里头，所以如果我们不听圣经的话，其实也就等于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句话这个不听是更加的严重，在表达一个人是蒙福，是活得有见证，那是因为听神的话。如果不是的话，那很显然就会失去很多很多的祝福。可是这个地方就说要记住这样的人，那这个记住的意思是什么？把他记在墙壁上，记住这个人，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就是要跟他断交。那这里好像似乎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举例的处分，就是说这样的人是不听的。好，这不听的大家记住是这个人他不听的，好，我们跟他划清界限，好像跟他就不和他交往，叫他什么自觉羞愧。因为对当时的教会的背景来说，很多在社会当中其实有面对一定程度的困难。那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文化是一种凡物共用，成为一家人，无论在各样的需要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资源，一个的资助。其实对今天人也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刚刚我们这个礼拜在经历的就是我们的弟兄Elijah 跟 Hannah 要结婚，忽然间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局势他的家人都不能来等等之类的，那婚礼要怎么办呢？是否继续办呢？感谢主，因为教会是他们的家，所以这个家就是你缺什么，你缺爸爸好，我们预备有爸爸给你；你缺妈妈，有预备妈妈给你；你缺什么，就什么都有。就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那对当事人来说更加是如此。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如果你跟他划清界限，说 OK， 我们不理这样的人，那意味着说他会忽然间失去很多东西，或者他忽然间就会觉得，哎呀，糟糕，我这样子，原来我以为我只是不听保罗而已，原来不是啊，我是得罪整个教会啊，所以就是那种的感觉，就是会他会觉得很羞愧。那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他后悔，而这个后悔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让他有改变的一个机会哦，因为他会觉得将会失去很多。那这个行为好像跟我们一般的教导很不一样。我们一般呢就会说，我们不是要给人恩典吗？恩典还要再恩典哦，恩上加恩，要给人机会哦。那几个机会呢？还要再给他机会，要饶恕他，饶恕几次呢？饶恕还要再饶恕。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是要包容嘛，就是要忍耐嘛。这是好像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一个的教导。可是这个地方，保罗似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是好像很冷酷、很无情就是跟他划清界限。就是不要理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那而这个地方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看保罗的下一句话，马上就看到下一句话就完全不同的味道。因为下面就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劝他如弟兄，其实这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真爱的生命，把对方看为弟兄。然后基督的爱是无限的，那意思说你要用弟兄的爱再来劝他，这个很矛盾嘛。上文才讲你不要理他，好，跟他划清界限，下面就说他是你的弟兄，你还要劝他。你劝一个弟兄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里的这些兄弟姐妹， 我们不会说你不听话算了，我跟你划清界限，恩断义绝，一刀两断，不是，只是今天跟你闹别扭不跟你说话，两天后哎，我们还是弟兄、哦、还是家人的那种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地方正在表达一种属神生命的，我想把它形容为一种叫做双向矛盾属性的一种并行实践。这句话有点嘛，双向矛盾属性的并行实践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矛盾，到底我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其实两个东西并存。就像前几个礼拜我在一个周报我在我们的周报当中牧者之声里面写了这样的一段就是关于与神关系的平衡点。这个与神关系的平衡点是什么？神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所最亲密的，所以我们可以无所不谈。OK, 这个是跟神的一种的关系。可是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神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他是那位圣洁不可冒犯的。所以意思说就是对神的态度不可以轻率，不可放肆，你必须存着一个畏惧的心，因为他是那个审判的主。就像如果你去到高等法院，诶，法官啊，诶，我们昨天才喝过咖啡，你是我的朋友。 No, 他在法庭上面不是跟你称兄道弟，不是跟你讲朋友的，是讲是非，讲对错，你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就是有在这样的一种的双重的矛盾，不是矛盾，双重的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里头，一是他是绝对慈爱的神，二是他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可是两者之间你保持了一个平衡之后，你就发现我们既是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对这些不听真理不听劝的弟兄要划清界限，就是你要拒绝，你不听我拒绝你，同时却要劝他如同弟兄，这是很像神的属性嘛。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容忍罪人犯罪，他是慈爱的主，却是为罪人代死的那位主。所以等候罪人悔改，要罪人领受主的爱，然后能够回返神的家。你看这种矛盾的现象会一直存在到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当主再来之后一切都成为了定局啊，那就不会有这个矛盾。你是被审判的，你是不信的，你就是被审判的。你是跟神保持不只是坚信，而且那个关系是对的，那你就成为在他永远的这一份的慈爱里头。那就是愿意悔改的就有永生的应许，不肯悔改的就会成为被拒绝的那个沉沦者。所以我们的牧养关系其实也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啊，但是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去处理，既有公义的管教又有慈爱的接纳。公义的管教跟慈爱的接纳是并存的。那公义的管教对一些人来说很被拒绝，我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我不来了，因为我受伤了被拒绝。可是与此同时慈爱的接纳，这是神的属性，两者需要并存。那我觉得这是在今天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我们在牧养上我们会碰到，但是这是一个我们恐怕就是需要这样采取的一种的态度。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